欢迎继续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三十回。就在韩立仔细琢磨对策之时，马蓉啊几乎是半架着韩立，一路小跑，紧扯着他的衣袖往李长老的住处奔去。看着他风风火火的样子，韩立就知道啊，他们师徒之间的感情还真的很深。韩立心中有些黯然呐，因为他想到了自己和莫大夫之间名为师徒，实为对头的关系。要是他们之间能像马蓉师徒感情这么和睦，那就好了呀。在他心底深处，其实一直对莫大夫还是抱有几分敬意的。毕竟他一身不弱的医术和长春功都是来自于对方传授，但只可惜造化弄人呢，上天注定他二人无法共存于世，还是让他们火并了一场，并让莫大夫意外死在了自己的手上。韩立触景生情而感叹不已的时候，马蓉已经把他引到了李长老的住所。李长老的住处并不奢华，占地呢也不算大，只是一个普通的民宅，在几间紧挨着厢房的周围是一道两米高半米厚的土墙，围成了一个简单的小院。围墙面对来路的方向啊，开了一个拱形的半月门，透过半敞着的木门可以看见院内有许多的探望之人。进了院内，韩立才发现其实这里的实际人数比外面看的还要多许多。他们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小声的议论着李长老的伤势。韩立早就听说呀，这李长老是齐玄门内高层少有的和善之人，不论对低级弟子还是对同僚都很少红过脸，在门内也从不争权夺利。对这样一位老好人，门内上上下下自然是一片赞颂之声，使他的人缘呢出奇的好。现在李长老既然出了事，那些有点身份的人为了情面上过得去，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当然要亲自或派人来看望一下，这就造成了眼前众人齐聚的情景。韩立这边一进来就被院内的众人给认了出来，顿时那些护法之类身份较低的人立刻围了过来，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向他打起了招呼。哎呀，韩神医好，哎呦，韩大夫来了呀，一阵阵的示好之声不停的灌进了他的耳朵，想不听都不行哦。看着这些热情洋溢的脸孔，韩立脸上也同样的阳光灿烂，他微笑着一个不漏的回礼着众人，显得极为的礼貌，但心底下却着实腻味透了这些虚假的应酬。还好那些身份高点的人，几个副堂主供奉之类的则有些自持身份，只是含蓄的冲韩立点点头示意了一下，没有往他这边靠近。这些人的举动倒让韩立生了几分好感，总算不用再多招呼几位大爷了呀。马蓉则因为身份太低插不上嘴，只能在一旁干看着韩立和这些人黏黏糊糊的应酬个不停，他脸上焦急万分，双手紧搓个不停啊。终于等到韩立和最后一个人招呼完毕，他忍不住立即冲了上来，一把抓住了韩立的手臂就往屋里走。这种鲁莽的行为惹得某些希望和韩大夫套上交情的人露出了几分不满。韩立表面上似乎也有些苦笑，但内心却着实高兴，总算不用得罪人，就可甩掉了那些啰嗦不停的人呐。就这样，韩立被马蓉直接拉进了客厅。里面的人不多，除了几位家属之外，还有两位长老和马副门主也在那里。但让韩立大感意外的是，厉飞宇竟然也在屋内。这叫韩立有些吃惊了。 据他所知，这厉飞宇和李长老应该没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此处呢？就在他满肚子疑问之时，韩立看到厉飞宇站在一位面带泪痕、身材娇小的少女身旁，正不停地安慰着什么。那种殷勤的模样和以往在其他师兄弟及在自己跟前的神情都大不相同啊，一副被情丝缠身的嘴脸暴露无遗。看着厉飞宇深陷情网的样子，韩立这才恍然大悟，心中不禁有些吃惊，也大感好笑。他连忙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位女子的模样，想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一位千娇百媚的美人能把厉飞宇这样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给生擒拿下了。这位少女大约十五六岁的年纪，头上插着一根碧玉发簪，身上穿着一件荷绿色的衣裙，和她娇小的身材显得十分的搭配。一头乌黑的秀发被梳成两个小辫放置身后，而那本已十分甜美的笑容，再加上几分淘气的模样，只是现在这眼睛是红肿的，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笑起来绝对是美人一个呀，还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小美人啊。韩立在心中惊叹了几下，觉得厉飞宇堕入此女的情网倒也是情有可原呐，但也有一丝的羡慕和妒忌，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有一位红粉知己啊。也许是看到韩立注意到了这名少女，马荣急忙上前介绍起屋内的众人给他介绍。马门主和一位白面前长老韩立已经见过了，自然不需多说，他马上主动上前见礼。马门主，钱长老安好。韩小大夫来了呀。马门主显得很平易近人，没在韩立面前摆什么门主的架子。韩大夫就韩大夫吧，干嘛要搭个小字啊？韩立在心里边暗自说了一句。钱长老呢，则是很冷漠的点点头，和马门主的态度正好相反，但韩立也没往心里去，他知道对方练的内功特殊，必须做到绝情断欲，对谁都是这般冷淡。另一位身材魁梧的红脸长老，韩立感到很陌生，应该从未见过面，但其手掌皮肤粗糙，食指短而粗壮，一看呢，就知道手上练有特殊的功夫。这位是赵长老，是家师的至交，以前一直在山外督察聚宝堂的工作，前两天呢才刚回山上。马荣在一旁介绍道。赵长老呢不冷不热的用鼻子哼了一声，没有说话，但其中的怀疑之色甚浓，显然呢对请来的这位韩神医年纪如此之轻，对其医术有些信不过。既然这位赵长老对自己不怎么待见，韩立也不会主动的去贴别人的冷屁股，于是很平淡的口气问候了一声，就想绕过此人。马门主呢似乎觉察到了两个人之间的不对劲儿，他不但没担心，反而脸上隐隐露出了喜色。韩小大夫年纪虽小，可医术绝对称得上是出神入化，相信李长老一定能起死回生啊。他突然开口称赞起了韩立的医术来。是吗？年纪这么轻，真有这么高的医术？我可不太相信的，难道比莫大夫的医术还要高？这位长老也是个火爆性子，被对方略一挑拨就上了当，当着韩立的面不加思索地说出了不信任的话来。这句话一出啊，惹得一旁的几位家属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赞同当然不行了，这还指望这位小神医解毒救命呢？开口驳斥好像也不恰当， 这毕竟另一边是李长老的挚友，还是大多数人的长辈啊。赵长老，你可不知啊，韩小大夫就是莫大夫的得意弟子，其医术已经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医术嘛，远在莫大夫之上啊。马门主暗喜，又在火上给加了一把柴火。才十几岁的娃娃，就是从娘胎里开始学医术，能有多高啊？我还是不太相信，除非亲眼看到。这赵长老啊，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仍没意识到自己中了对方的圈套，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呐。看来呀，也是个莽撞之辈，只是不知道这样的人如何能占据长老的高位而没掉下来。韩立在一旁听得直翻白眼儿，我的医术好不好需要你来证明吗？他明知啊，这是马门主故意引诱对方说出来的话，还是感到有点郁闷。很显然呢，这个赵长老和马门主不是一个派别的人呐，还有一些敌视的意味。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赵长老的混元手可以说是练得出神入化，威力无穷啊。马门主看到韩立脸上有了不悦之色，心中喜意更浓，突然话音一转，意有所指地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那哪有马门主的玄阴指来得精纯哦。赵长老好像也不在乎对方的门主身份，毫不客气地板着脸反击了一句。赵长老谬赞啦。马门主显然是属于那种啊笑里藏刀的人，对赵长老话中暗藏的讽刺并不在意，笑眯眯的坦然承受了对方的假意恭维。赵长老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形了，他对此无可奈何，也不愿再和如此厚脸皮的对手纠缠下去，就不再开口，只是暗自里呢，对对方在这个时候突然对自己来这么一句，还是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要知道，马门主啊，虽说不是和他一个派系的人，但当着这么多小辈的面，主动暴露上层的矛盾，这还是第一次，不知道有什么诡计在其中。韩立听了这番针锋相对的言语，神色丝毫未变，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但其实啊，心知肚明，马门主又在挑拨自己和其他高层的关系了。自从马门主和韩立接触过一次以后，就不止一次的对韩立旁敲侧击，想让这位医术高明的神医加入到他的派系中来，以此呢来扩大他的影响力。可韩立根本就没想过参与什么七玄门的争权夺利，不是他故意清高自傲，而是自从接触过莫大夫、于子彤这样的高人后，特别是因为学会了两种法术，他的眼界不知不觉的高了许多，对七玄门这样小门派的权力之争早已经看不上眼了。即使要做个男儿不可一日无权的大丈夫，他也不会屈居于马门主这样的人之下供他驱使。而韩立现在实力虽然不弱，但也不想得罪对方，为此他跟马门主打起了拖延战，既没有答应对方的要求，也没有完全的拒之门外，只是一个劲儿的不给明确答复。这样一来呀，轮到马大门主头疼不已了。由于韩立不给答复，他的医术又不可或缺，对他不能用强，就这样加入其他派系的事一直拖延至今，也没个准确说法。但马门主为了防止韩立投入其他派系的怀抱，还是一有机会就会尽量的破坏韩立和其他高层人员的接触，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看似幼稚的手法， 有没有效，韩立不知道，但至今还未有其他派系高层来烦过韩立，这倒是真的。这个意外的收获让韩立心中窃喜不已。现在呢，马大门主又在做同样的事情了，想必自己在这位赵长老心里不会留什么好的印象。马荣看到这幅斗鸡般的情形，心中却有些发慌，急忙继续往下介绍。这是我师娘李氏，他首先指着一名和那少女面容有些相似的中年女子说道：这是那位少女，因为年纪最轻被排在最后，名字叫张秀儿，竟是李长老的外甥女儿，这倒出乎了韩立意料之外。当介绍到厉飞宇的时候，对方故意装作不认识韩立的样子，露出生人勿近的酷酷模样，这倒让准备主动介绍的马荣有些尴尬，连忙对韩立小声解释说：厉护法一贯如此，平常就是这副脾气，不是专门针对韩大夫你的，请韩神医不要往心里去啊。韩立微微一笑，知道厉飞宇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暴露二人的关系。这没什么，我不会和某些人一般见识，还是先看看李长老的情况吧，救人比较要紧。马荣一听放下了心，连忙引着众人走进了病人住的卧室。厉飞宇听了以后，嘴角抽动了一下，似乎若无其事，但趁大家都转过身子的时候，猛然间对韩立做了个鬼脸，然后立刻恢复了原样，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韩立呢，强忍着心中的笑意，不再理会对方，紧随李氏的脚步来到了李长老的床前呢。一见到床上之人的面容，一向胆大的韩立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为什么其他大夫都不敢开药方了。原本慈眉善目的李长老此刻是昏迷不醒啊，但从脸部到颈部，从双手到双脚，全都出现了铜钱般大小的毒斑。这些毒斑一个个是五颜六色，鲜艳异常，让人见了呀就触目惊心。更令韩立感到棘手的是，嘴唇发青，面容上呢笼罩着一层黑气，分明是中毒已深的晚期症状，想要救回他的小命恐怕是难上加难呢。韩立紧锁着眉头一言不发，他刚刚把完了脉，看过舌苔和瞳孔，已初步判断出此毒和他用过的禅相思一样，是一种混合毒，要想针对其中蕴含的各种毒性去一一拔除干净，韩立还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只有试试清灵散和其他几种邪门歪道的手法了。想到这儿啊，韩立暗自臭骂了一顿不敢解毒却把难题甩给了自己的其他大夫，表面上呢还要装作沉思研究的模样。过了一会儿，赵长老忍不住开口问道：
嘿，你这娃子，你到底能不能救回李长老啊？我说你说句话呀。
哎，赵长老，你也太心急了吧啊，没看到韩小大夫正在想办法吗？啊，耐心点啊，耐心点。
韩立尚未回答，一旁的马门主又装起好人来数落了一下赵长老。赵长老呢把眼一瞪，要张嘴说些什么，但韩立没等他开口，先轻轻地咳嗽了一下，打断了他说话的意图。他这一咳嗽呀，倒引起了屋内所有人的一阵诧异的目光。这个时候韩立才想到，以自己十几岁的年龄，却是学老年人的咳嗽好像有些滑稽，不过也无所谓啊，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可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人的争执声。这毒是种混合之毒， 解起来的确很麻烦，我不敢保证有十足把握解掉此毒，但可以一试。解毒的过程中要冒些危险，可能会危及李长老的性命。不知道几位是否还要再下动手啊？韩立装作有些为难的样子，说出了以上的话语。对他来说，要是不让他去解毒，那更好，他的把握真的不大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1集。